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11号，也是母亲节，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们身体健康。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东乌克兰两个地区的分离公投星期天展开，这次公投标志着乌克兰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令东西方关系陷入冷战以来的最低点。美国表示，计划在星期天举行的东乌克兰独立公投是企图进一步制造分裂和动荡的举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星期六晚间说，如果执意举行公投，美国将不会承认其结果。他批评公投违反国际法和侵害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萨奇表示，相反，美国没有看到俄罗斯军队从边境地区后撤。他说，俄罗斯官方媒体继续强烈支持公投，并没有提到普京有关推迟投票的呼吁。东乌克兰的亲俄分离分子说，两个仓促组织起来的分离公投星期天按计划举行，尽管乌克兰政府警告说，自治公投将会为这个讲俄语的地区带来灾难。星期天的公投谋求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建立所谓的人民共和国。这次特别投票没有选民的名单和对选票的明确的控制，遭到基辅和西方国家的广泛之批评。中国东部浙江省的抗议者成功地迫使政府暂停建设一个垃圾焚化厂的计划。抗议者担心这个焚化厂将会影响民众的健康。杭州余杭区政府星期六晚间在网上发布消息说，焚化厂项目的所有工作都被暂停，在获得公众支持以前不会复工。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星期的示威活动星期六出现暴力，数以百计的警察跟靠近宁波的杭州余杭区的民众发生冲突。官方新华社报道说，抗议者推翻了30辆车，焚烧了2辆警车，一名警察和一名示威者受伤严重。不过，据网络和微信上来自该地区的消息，这次警民流血冲突造成3-4个人死亡，有近100个人受伤，但是目前没有独立媒体来源能够证实这些说法。在中国和越南就南中国海钻探石油的争议持续升温之际，大约有500名示威者星期天在越南首都河内中国大使馆的外面举行示威，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架设钻井平台，导致两国船只发生多次碰撞的冲突。据报道，示威者展示抗议横幅和标语，高喊抗议口号，要求中国撤走钻井平台。大批的越南保安人员在场戒备。另外，在另一个主要城市胡志明市的中国文化中心外面，也有大批的示威者聚集抗议。越南专制当局禁止示威活动，因此有分析说，这些示威都得到了当局的默认。越南近日公布了所说中国船只冲撞和发射水炮的录像，并称越南总共有9个人受伤，而中国强调有关海域是属于中国领海。越方船只从越南港口前往中方海域，主动冲撞中方船只。中越在南中国海的最新冲突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东盟外长在星期六开幕的东盟峰会上发表声明，严重关注南中国海争议。 而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表示，会在星期天的首脑会议上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以国际仲裁解决南中国海争端。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慈善捐款，看看如何表达货真价实，还要告诉你如何自控。
Yeah, I put aside some money for charity every year. Even though I don't have a big paycheck, I feel like it's everyone's job to help those who are in need.
Wow, 可以吗 Mike? I didn't know you had such a noble heart.
Of course. Well, we'll save this for later in the show. For now, let's begin our lesson with...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repaid.Prepaid is spelled P-R-E-P-A-I-D, prepaid.
Prepaid, 预付的。
Many states in the U.S. offer prepaid tuition plans for public universities.
美国很多州都提供预付公立大学学费的计划。
Justin Bieber is launching a new prepaid debit card aimed at teens.
贾斯汀·比伯准备发行一个新的借记卡，主要吸引十几岁的青少年用户。一项最近的研究显示，
People between the age of 18 and 34 are more likely than other age groups to consider using a prepaid card instead of a checking account.
18岁到34岁的人比其他年龄层的人更愿意使用预付卡而不是活期银行账户。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repaid, prepaid, prepaid.
I guess prepaid cards are safer than credit cards.You can't overspend since there is only so much money on the card.
They certainly can help you better manage your budget, but you need to be careful as well. One time, I bought a gift card for my mom, but it turned out that there was less money on the card than what the store advertised.
Yeah, you need to make sure you have the real McCoy.
Exactly. Our audience... Exactly. Our audience is probably wondering what the real McCoy is.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5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常听人说，如果什么事情听上去好的难以想象，那八成就是骗人的。我的一个朋友不久前在小摊上买了一块钻石，只要100块。我告诉他，这么大小的钻石在商店里起码要花300块。结果他到珠宝店去做鉴定，发现钻石是假的。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
The real McCoy. McCoy is spelled capital M, small c, capital C, small o, small y. The real McCoy.
大家也许会问 McCoy 是什么意思？其实啊，这个词没有意思，是一个人的名字。The real McCoy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货真价实的，不是假冒伪造的。刚才我说的一个朋友贪便宜，结果买了一颗假钻石，就跟大街上的伪造名牌皮包和手表一样。
It was not the real McCoy.
下面例子里的这位男士也被假象蒙住了眼睛，不过好在没有金钱上的损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haven't traveled much, so when I visited Las Vegas, I was shocked to see the Eiffel Tower. I just couldn't understand what the symbol of France was doing in Nevada. Well, it turned out to be an impressive replica. I guess I'm rather gullible. If I really want my picture in front of the real McCoy, I'll have to fly to Paris.
这个人说我们很少出门旅行，这次到拉斯维加斯去，居然看到了埃菲尔铁塔。我真搞不懂巴黎的标志怎么会跑到了内华达，最后发现原来是仿造的。我可真够傻的，如果真想站在埃菲尔铁塔前面照相，我还得飞到巴黎去。
确实，我最近刚去过拉斯维加斯，那里的赌场都有自己的名堂。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不仅能看到埃菲尔铁塔，还能看到纽约的自由女神呢。好的， 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haven't traveled much, so when I visited Las Vegas, I was shocked to see the Eiffel Tower. I just couldn't understand what the symbol of France was doing in Nevada. Well, it turned out to be an impressive replica. I guess I'm rather gullible. If I really want my picture in front of the real McCoy, I'll have to fly to Paris.
我这次在拉斯维加斯看了一场演出，表演者模仿的是猫王。他从穿着打扮到举止声音都酷似猫王，简直让人觉得
He is the real McCoy.
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总统大选中，奥巴马改写了美国历史，成为第一位非洲裔总统。但是与此同时，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佩林也出尽了风头。让我们听听这是为什么。
Governor Sarah Palin became the first woman to run for vice president as part of a Republican ticket. While many critics dismissed her candidacy, she drew huge crowds at campaign stops across the U.S. Supporters found her refreshingly different from typical politicians. To them, she was the real McCoy, a genuine person that they could identify with.
这个人说佩林州长成为共和党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候选人。虽然很多评论人士对她不以为然，但她所到之处都会吸引很多支持者。他们在佩林身上看到了跟普通政客不同的地方。对他们来说，佩林是一个真实的人，能设身处地地理解人民的疾苦。
也许再过四年，佩林又会出现在共和党的选票上，谁知道呢？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Governor Sarah Palin became the first woman to run for vice president as part of a Republican ticket. While many critics dismissed her candidacy, she drew huge crowds at campaign stops across the U.S. Supporters found her refreshingly different from typical politicians. To them, she was the real McCoy.A genuine person that they could identify with.
对于 the real McCoy 这个习惯用语的出处，研究词源的专家们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说 the real McCoy 是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苏格兰威士忌的广告来的；有的说是从美国19世纪晚期一个臭名卓著的家族纷争来的。还有人说 McCoy 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牧场主，或是造船主，或者是走私酒的人。最被大家所接受的说法是 The real McCoy 跟20世纪一个著名的拳击冠军有关，他为了防止别人盗用自己的名号，取名为 Kid McCoy。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没错，这次我回北京，满大街人都背着 LV 包。Although I think at least half of them are not the real McCoy.
Well, personally, I think knockoffs are not all that bad. I really can't understand why people would spend over $2,000 on a bag. It's just a bag. If I had that kind of money to spend, I would rather give it to charity to help those who are less fortunate.
Wow, good for you, Mike. Speaking of which, I've already spent my entire paycheck for the month. Do you wanna, maybe buy me lunch today?
I'm talking about people who really need help. But I guess lunch is okay.
Deal. 咱们言归正传。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ll touch on the topic of giving to charity.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讨论慈善捐款的问题。Michael 说
Okay, folks, it's been a tough year, but we're going to stick with our tradition and give our usual yearly amount. Any suggestions?
Perhaps we could donate to my church's missionary group. I know a couple other good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that could use some help.
If I might interject, I don't have a problem with religious charities, but I do object to any proselytizing.
虽然公司不景气，但还是打算依惯例捐款。Frank 建议捐给基督教团体，可是 Jenny 反对向特定宗教色彩的团体捐助，避免支持某一宗教之嫌。
Proselytize
是劝人信教的意思。
Okay, that's a good point to think about. We want the donations to reflect the entire company, so we should avoid anything controversial.
I was thinking perhaps we could give to more international causes. The victims of that horrible earthquake in China still need a lot of help.
How about the Red Cross? They have a pretty good track record, right?
Yeah, let's give them 10%.
Yeah, good idea.
Agreed.
Michael 同意 Jenny 的看法，因为捐助代表整个公司，应该避免任何争议。Gina 建议捐给国际慈善事业，比如说中国地震的灾民。Frank 提出红十字会的记录就很不错，大家同意把10%的钱捐给红十字会。
I was doing some research before this meeting, and I found a great website called CharityWatch.org. They have lots of tips about avoiding fraud and giving to the right organizations. Did you know that nearly 70,000 new American charity groups were founded just last year?
Wow, that's a lot of choices. It's kind of daunting.
So, should we stick with the tried and proven groups, or should we branch out?
Jenny 说有一个叫
CharityWatch.org
这个网站上面有不少如何选择慈善团体的建议。去年一年，美国就成立了70,000个慈善团体。
A group called Water for Africa sponsors water purifying kits that can help eliminate serious diseases.
I like it. All in favor?
Yes.
Well, it sounds good, but I think I should do a bit more research.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ilanthropy suggests we check to see how much of the funds they use for direct charity work and how much goes to administration costs.
You know, Jenny has a point.All these groups look good on paper, but you never know.
Gina 提到一个为非洲提供净洁水的团体，大家都觉得不错，但是 Jenny 表示应该再调查一下，看看捐款有多少直接用于慈善项目，多少是给工作人员发工资的。
So you mentioned earlier that you do charity work. What kind of work do you do then?
I help out at a local soup kitchen a couple of times a month.
Yeah, I'm gonna donate some of my clothes to Goodwill this weekend. I'm never gonna wear them, so I think they should go to those who need them.
Good for you! Now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enny and Michael.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讨论慈善捐款的问题 ，Jenny 建议事先调查一下。
The recommendation is that 60% of funds should go to projects, with no more than 40% going to the charity's own costs.
Here's another good website, CharityNavigator.org. You can search specific groups and check their ratings. The Red Cross is number 5 in the most recommended charities.
There's also animal-related groups.How about the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They're number 4 on the list. Sounds good.
一般的开支规范是慈善团体要将60%的捐款用于慈善项目，行政开支不得超过40%。Michael 提到了一个叫
CharityNavigator.org.
在该网站推荐的慈善团体中，红十字会排名第5，反对虐待动物社团排名第4。
World Vision is number 1. They're a Christian group that provides a lot of medical assistance in Asia and Africa.
And of course, while we all enjoy doing a good deed, we do need to ensure that the company can get a tax break from our contributions.
I'll double check that donations to each of those groups are in fact tax deductible.
向亚洲和非洲提供医疗帮助的基督教团体世界视野名列第一。Michael 提醒说，做好事的同时，也要保证公司的捐款能抵税。
We do need to ensure that the company get a tax break from our contributions.
Gina 说，他会
double check
查清楚，这些慈善捐款都是能够抵税的。
I just had a thought. Every year we give corporate donations, and that's all well and good, but we might consider giving our time instead.
Interesting.You mean like volunteering? I like it.
You know, that could work. Any specific suggestions?
Well, we all have our pet causes. Gina is an animal lover. I have church projects. Jenny is a computer genius. We all have something we could teach or offer.
Frank 建议在捐款的同时，也可以用做义工的方式为慈善事业出力。这个建议受到了大家的肯定。
That idea is very worth considering. In some ways, it's a lot more meaningful than giving money.
Yeah, even doing something simple like volunteering to answer the phone lines at the Red Cross can be a huge help.
Okay, how about if we give half of our contributions as donations, and for the other half, we give our time or expertise to the group of our choice?
Yeah, good idea.
Agreed.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Jenny 说，从某种角度说，这比给钱更有意义。
That's a lot more meaningful than giving money.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捐款只作为慈善募捐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由大家自己挑选慈善团体，为他们贡献时间或是专业技能。
我也觉得贡献自己的时间比给钱更有心。I remember one time I went to an organization to help teach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courses.I felt so good helping immigrants learn English.
It's always better to give than receive. There's this place that I go to every Wednesday. Basically, we help kids with ADHD learn how to concentrate. Since I had ADHD when I was a kid, I learned self-control the hard way. I want to share my experiences so these kids can have an easier time than I did.
你的形象简直都高大了耶。 Now let's look at how to use the word self-control.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is spelled self, S-E-L-F, and control, C-O-N-T-R-O-L.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自控。
A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re is a link between low levels of self-control in childhood and serious problems later in life.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孩子小时候缺乏自控能力会导致长大成人后的很多问题。还有研究发现，
If you're struggling with self-control, the best way to achieve it is to surround yourself with strong-willed friends.
如果你缺乏自控能力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多交一些意志力坚强的朋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缺乏自控，就交一些自控能力很强的朋友。哎，这靠谱，环境真的会影响人呢。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啦。
Exactly. Yonglin, now that you work with me every day, I guess we can expect an improvement in your productivity and creativity.
I think the only thing I'm going to improve on is my eating ability.
Ow!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6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上个月坐火车到纽约去看朋友，上车后刚要坐下，旁边座位上的女乘客就开始很大声的自言自语，看上去精神好像不太正常，吓得我只好在过道对面远远地坐下。后来我注意到，每次有人要在这个女的旁边坐下，她就会开始自言自语，如果没有人的话，她就很安静。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啊，她是在装疯卖傻，为的就是不让别人坐在自己身边。这也让我想起了今天我们要学的习惯用语
Method to one's madness. Method is spelled METHOD, and madness, MADNESS, method to one's madness.
在中文里 ,method 是方式方法 ,madness 是疯狂。我们说 ,method to one's madness, 意思是表面看似疯狂的举止其实有它隐含的目的。刚才说到火车上那个女的为了不让别人坐在自己身边而装疯卖傻我们就可以说
There was a method to her madness.
在生活中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有很多但是仔细分析往往又会发现其中的道理。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孩子的回忆。
When I was a kid, my dad used to take long drives around the state I grew up in. I thought he wanted to go sightseeing. Then I realized he was looking around for the service station offering the cheapest price on gas.I should have known there wa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those odd road trips. Yes, there was a method to his madness.
小的时候，爸爸常带我开车到处跑。我原来以为他是开车出去兜风，后来才明白他是在找便宜的加油站。我早该明白他开车莫名其妙的到处走，不是没有目的的。
其实啊，很多人都干过这种事儿，开车到处跑就为了找个便宜的加油站。特别是在油价特别贵的时候，不过也不能离家太远，否则花在路上的汽油钱刨去省下来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I was a kid, my dad used to take long drives around the state I grew up in. I thought he wanted to go sightseeing. Then I realized he was looking aroundfor the service station offering the cheapest price on gas. I should have known there wa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those odd road trips. Yes, there was a method to his madness.
说到省钱，我爷爷可不是一般人。我还记得小时候到爷爷家去，看到他攒了很多空的铁罐子。后来我才发现，他把这些铁罐子整齐地摆放在一起，上面铺块布，然后踩在上面够东西。虽说我肯定不会这么做，但至少
I saw a method to their madness.
下面例子里有人别出心裁，为了涨工资而背水一战，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My colleagues assumed I'd gone crazy when I threatened to resign my position as assistant sales manager. What none of them suspected was that I wanted the boss to give me a promotion. And it worked. Within a week, I was running the department. See, there was a method to my madness.
我宣布要辞去销售部副经理的职务，同事们都以为我疯了。没人会想到我这样做其实是为了逼着老板给我升职。我的计划居然成功了。怎么样？我看似疯狂的举动其实是有目的的。
这个人可真够意思。不过我还是建议啊，想升职的朋友不要效仿他的做法，搞不好连饭碗都会丢掉。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y colleagues assumed I'd gone crazy when I threatened to resign my position as assistant sales manager. What none of them suspected was that I wanted the boss to give me a promotion. And it worked. Within a week, I was running the department. See, there was a method to my madness.
有时候大家也会听到有人说 method in one's madness, 特别是在英式英语里面。Method in one's madness 跟 method to one's madness 两种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里面就曾出现过这个习惯用语。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Wow.
threatening you're going to resign to get a raise? Mike, I think you should try it.
I don't need threats to get a raise. My work performance speaks for itself.
Really? Well,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还是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乌克兰两个地区的分离公投星期天展开，这次公投标志乌克兰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令东西方关系陷入冷战以来的最低点。美国表示，计划于星期天举行的东乌克兰独立公投是企图进一步制造分裂和动荡的举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星期六晚间说，如果执意举行公投，美国将不会承认结果。他批评公投违反国际法和乌克兰和侵害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乌克兰的亲俄分离分子说，两个仓促组织起来的分离公投星期天按计划举行。尽管乌克兰政府警告说，自治公投将为这个讲俄语的地区带来灾难。星期天的公投谋求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建立所谓的人民共和国。这次特别投票没有选民名单和对选票的明确控制，遭到基辅和西方国家的广泛批评。现任总统格里鲍斯凯波被广泛预计将赢得立陶宛总统选举的第二任期，不过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能够获得足够选票以避免本月底进行的决选。这次选举之际，正值俄罗斯接管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立陶宛冷战期间曾被俄罗斯统治，乌克兰动荡开始以来，格里鲍斯凯特欢迎北约在立陶宛驻军。现年58岁的这位总统最近对新闻界表示，欧洲必须懂得俄罗斯正试图重新划定战后版图和疆界。这位也具柔道黑腰带资格的前欧盟专员上星期在竞选中保证，面对俄罗斯的侵略，他将不会逃跑。他说，假如国家安全需要，我将亲自拿起枪来保卫国家。在中国和越南就南中国海钻探石油的争议持续升温之际，大约500名示威者星期天在越南首都河内中国大使馆外举行示威，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架设钻井平台，导致两国船只发生多次碰撞的冲突。据报道，示威者展示抗议横幅和标语，高喊抗议口号，要求中国撤走钻井平台。大批越南保安人员在现场戒备。另外，在另一个主要城市胡志明市的中国文化中心外，也有大批示威者聚集抗议。越南专制当局禁止抗议活动，因此有分析说，这些示威得到了当局的默认。越南近日公布了所说的中国船只冲撞和发射水炮的录像，并称越南总共9人受伤。而中国强调，有关海域属于中国领海，越方船只从越南港口前往中方海域主动冲撞中方船只。中越在南中国海的最新冲突引起国际广泛关注。东盟外长在星期六开幕的东盟峰会上发表声明，严重关注南中国海的争议。中国东部浙江省的抗议者成功地迫使政府停建一个垃圾焚化厂的计划，抗议者担心这个焚化厂将影响民众的健康。杭州余杭区政府星期六晚间在网上发布消息说，焚化厂项目的所有工作都被暂停，在获得公众支持以前不会复工。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星期的示威活动星期六出现暴力，数以百计的警察与靠近宁波的杭州余杭区的民众发生冲突。官方新华社报道说，抗议者推翻了30辆车，焚烧了2辆警车，一名警察和一名示威者受重伤。不过据网络和微信上
来自该地的消息，这次警民流血冲突造成四人死亡，近百人受伤，但是目前还没有独立媒体来源能证实这些说法。香港不同团体前往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外事一示威，抗议当局拘捕独立媒体人高于重判香港出版商姚文田。以上是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五月七号星期三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大家好，我是杨晨。
近年来基督教在中国有了迅猛的发展，一份最新调查报告认为中国将在十五年内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基督徒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宗教尤其是地下教会的打压也日趋严厉。就在上个月，浙江省当局以违法建筑的理由拆毁了温州三江教堂，在世界各地引起强烈的反响。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发表声明，对拆毁三江教会的做法提出质疑，他认为这是中国想要根除人民宗教自由的作为。一些专家认为，拆毁教堂的做法不仅不会阻碍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反而会起到促进的作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要讨论政府打压宗教自由是否会起到抽刀断水水更流的作用。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傅希秋牧师呢是通过 Skype 从伊利多伊州参加我们的讨论，另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她也是通过 Skype 从新泽西州参加我们的讨论。欢迎二位，欢迎你们。
好，谢谢。
我们的听众和观众热线呢仍然同时开放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啊，请打400-120-0551400-120-0551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好，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在伊利诺伊州的傅希秋牧师，傅牧师，这份报告呢我们知道是普渡大学的一位教授杨教授他所这个领衔起草的，这个报告认为在今后的十五年内中国的基督徒啊总数有可能会超过美国，从而成为全世界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您对这份报告它的依据是什么，它的结论有什么看法？
我正好呢宝森这两天正在普渡大学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那么我也亲自跟这个普渡大学的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主任杨凤岗博士呢教授也特别就是亲自请教了他。那么他这个报告呢是基于这个普世的承认的这个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非常科学的一个推算。那么它是基本上是根据中国现有的基督徒的数目就是最按照最保守的就是他说是差不多是以这个600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基督徒的数目，那么按照每年呢就是6%-7%的可以说是最保守的最慢的这个估计的速度发展不需要有太大的这个井喷现象这种急剧的发展，如果有突发事件，那么都在2030年左右呢，中国基督徒的数目肯定会成为这个全世界最多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数目，所以呢，这个数据呢是非常客观、非常的科学的一个推算当然也是个推算，但是呢，我觉得呢，只能会多不会少于这个数目。
那么傅牧师，我们知道中国呢。传统上来讲并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甚至上可以说并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您认为近年来基督教在中国有了这么大的发展，它的主要原因包括社会的或者政治上的以及个人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呢？
我想这里边呢对就是从这个是政治层面的原因呢，就是经过60年的就是说共产党这个像无神论强力灌输之后大家其实是全面出现了一个这个信仰的真空虽然这个强力的灌输，但是呢这个很明显的在现实上 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啊，社会主义的这个意识形态呢，是全面的破产。那么在这个啊，人呢啊，是一个啊灵性的这个被造物啊，那么大家是要有一个对终极关怀、对宗教的关切和信仰。那么这个社会上呢，经过这个过去尤其是30年的这个物质主义为带动的这个经济的发展，那么人心呢，可以说出现了一个心灵上的一个特别的这个需求啊。我想这个基于这样的一个这个社会的政治上的原因啊，再加上这个个人性的在中国这个现在出现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溃败啊。这个道德的这个严重的滑坡，那么导致呢这个基督这个信仰可以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这个大的复兴。那么当然在60年前中共执政之前的这个宣教士150年在中国辛勤的这个宣教和这个事工的这个公园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包括这个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温州教会那边其实有很强的这个历史的渊源。
对，最近呢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可以我问一下何青莲女士，就是说一方面像傅希秋博士讲到的，在中国现在这个基督教在兴旺的发展，这个人数已经快要超过美国的人数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政府最近呢对这个这在宗教方面有很多的动作，比如说拆除三江教堂，这个非常就是有一位议员告诉我们，他就是在 YouTube 上看到的，因为这个很多或者说很多美国人是通过 YouTube 看到了当时的这个景象。那当然政府的解释是说这是叫违章建筑，对吧？那我想问一下何青莲女士，您能不能分析一下中国的政府为什么最近就采取这样的大动作呢？您最近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其实这个中国政府对宗教最恐惧的一种原因呢，就是宗教的聚众功能。他倒不是因为这个基督教信仰上帝或者法轮功信仰什么什么，他不是这个原因，他是因为宗教的聚众功能，因为能够聚众，那么就能够有组织力量，而中共是对这个有组织力量是最为恐惧、最为害怕。我觉得宗教呢，跟共产党的基本矛盾就在这里。共产党呢希望国民像一盘散沙状态。刚才那个谈到的杨洪感先生那个报告啊，我觉得他其实只谈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数量的扩张，也就是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啊。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因为他超过美国也是很顺理成章，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大。中国人呢干事情又喜欢从众，只要有合适的土壤，你几天之内聚合起几万人、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去干一件什么事也是很容易的。所以呢，在这个量上面的超越呢，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甚至如果只要是当局不打压，还不用到那个时候啊，可能更早实现这个目标。我倒是想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的基督教化，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只要研究宗教史或者看过一些宗教史，就知道从这个明朝末年，天主教传入中国开始，实际上呢，这个天主教、基督教都慢慢的传入了中国，但是以前呢，政府并不打压，只是民间排斥，认为这是信仰的一个外来宗教。到了这个1840年以后呢，外国传教士来在中国呢，通过救济孤儿，还有就是医疗普及慈善事业呢，发展了一些教徒。但是，那个除了那个孤儿院的那一批人比较真诚之外，其他的那个教徒吧，连传教士在自己的那个笔记里，都写到一个现象，用两个字，叫做痴教，就是说很多人并非是冲着信仰来的。只是冲着这个教会能给他庇护，能给他一些经济上的好处，还有提高他在当地的一些地位。而提高他的地位，我再解释一下，不是因为教会的地位，而是当时洋人在中国的地位，就是当时中国是属于半殖民地啊，那么就是外国在中国有话事权。那么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官怕洋人。 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所以呢，就是很多当地的那个边缘人士吧，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为了获得一份比较有保障的那个生活，就是比如口粮啊，比如一些资源啊，他就加入这个教会。当时这个传教士呢，意识到这个吃教这个现象，也写了很多。这种现象呢，到现在呢。我也不敢保证在中国就没有，就是很多人并非出了是出于信仰的需要，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人的基督教可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是的，
所以就说有一部分人您觉得
是
这个盲从的，对，
或者说是实用的一种这么的心理。那么
我可以说两句吗？就是这个事儿。
对对对，傅牧师，请您回应一下。
对，那么何青莲女士刚才讲的这个现象，在确实就是在49年之前，这个包括宣教士的日记啊，包括一些历史文献和现实，也确实有。在基督教里边，我们被称为这个吃饼得饱基督徒啊，就是说确实是有这种现象。但是就是在这个现在的就是49年之后，尤其是55年，当中共这个所谓的建立三字，然后全面的把这个西方宣教士清除出中国之后，那么现在的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那么在过去无论是这个7000万的基督徒还是6000万的基督徒，应该来讲是没有什么洋教可吃，也没有什么洋人势力可依靠。那么这是一个很可以说是本土化的中国基督化这个中国基督教的教会的形成已经在一个这个建雏形。那么除了就是官办所谓的三字教会之外，那么绝大部分中国的基督徒应该是说1/3。
傅牧师，您的音频现在有一些问题，等一会儿我们再请你继续讲。刚才我们谈到了浙江省的当局上个月底拆除温州三江教堂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在美国国会当中也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就在昨天呢，美国之音的记者采访了美国共和党的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这位众议员同时也是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小组的共同主席之一。我们下面来一起听一听他对中国当局拆毁三江教堂以及其他的教堂有什么样的反应。
I think it's but another example of China's.
三江教堂被强拆事件是又一个例子，证明中国对于那些不属于政府控制的三字爱国教会的宗教人士越来越敌视的态度。中国在向错误的方向发展。国际宗教自由法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我认为奥巴马政府应该根据法律对中国这种恶劣的宗教迫害行为而实施制裁。根据法律，政府至少可以采取18种制裁行动，但是制裁并没有发生。我觉得奥巴马政府应该有所行动，至少兑现一部分承诺。
好，刚才就是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对中国当局打压宗教拆毁教堂做出的反应。接下来我们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那么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号码，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首先请内蒙古的李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喂，你好，
您
听见我的声音吗？
听见了，请讲。
听得到。好，给我30秒时间。目前中国的那个教会啊，就像罗马时代管理下的那个耶路撒冷教堂，就是那个大菜场，是那个敛财的工厂。那个假牧师、假先知充斥着整个社会，整个的教会。罗马兵抓那个耶稣的时候，就出现了那个就出了那个犹大是叛徒啊，彼得也不认识主了。三江教会的这个那个过程啊，就是见证。第二个，柴玲就是那个圣经中的那个法利赛人，张国立、阮志民都信了基督。中国需要真正的基督教，弥赛亚一定是从美国而来。只有教会政教合一，才是引领中国未来的中国。好了，说完了，谢谢。
好，谢
谢
内蒙古的李先生。是我们接下来再接一位听众观众的电话，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能听到吗？
听到了，请讲。
啊，听到了。好了，我想说一说我对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观点的信息。想法，我认为 督教存在着基督精神和基督文化，信仰基督教的人很有素养，很有修养，我承认这一点。但是在中国这个共产主义国家，要全民都信仰基督教恐怕很困难。我想说的是啥意思呢？有神论和无神论。有神论要是在宇宙的当中的范围之内，也可以说存在着一个什么造物主。如果在地球上，我们只能相信唯物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我们离不开空气，离不开水，离不开粮食，这些都是物质的东西。我们单凭信仰解决不了吃饭的问题，解决不了生活的问题。黄金我们也不相信。
好的，
我们也不是十分相信。
好的，我们再谢谢您发表您的看法。我们再听一下湖南的左先生发表他的看法。左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那个主持人和嘉宾啊，你们，我觉得你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是好像急于追求那个，好像在突出这个基督教人的这个数量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说中国人为什么就是说他会信这个基督教呢？现在据我个人分析啊，他有这么一个方面，就是说现在在国内啊，很多不平等的事情比较多，然后呢想通过一点基督教的方式呢来发泄一下自己的某种情绪，还有一个呢想通过这个真正的主啊神啊能够给他一定的公平，这是一方面。但是真正的走进基督教的人呢，我发现就是说100个人里面绝对不会超过20个啊，这是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些就是说所谓的牧师呢，是打着一些以传教的方式为幌子，然后呢再从中呢做一些不法的一些勾当。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说不要去一味的去研究这个数字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把这个基督教真正的含义要融入到这些基督徒的心目当中去，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
的。
好的，我们去。
好，
谢
谢湖南
左
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听清楚了。
这个要领会基督教的精神。
是我们节目剩下时间不多了，我想请何青莲女士先来用1分钟的时间来回应一下刚才傅牧师您的这个线路一些问题，不知道您是不是都听清楚了？等一会儿也给您1分钟的时间对听众提出的问题做一下解答。首先，请何青莲女士来，您来回应几位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我其实觉得云南这位左先生谈的就是我要谈的，就是中国人的基督教化，就是怎么样呢？从寻找精神家园，寻找就是把它作为一种对现实不满的发泄，转变成一种真正的信仰。我觉得这中间有很漫长的一段过程走。其实有一个调查，我觉得是应该做的，就是比如信仰了基督教之后，那些企业家还有个人的行为和一般人呢有什么差别。我个人呢看到了他们唯一的一个差别，就是向别人表示自己优越感，你要信神，你信人你就能怎么怎么样，然后你们是普通人，我们呢比你优越，就是道德上比你优越。这一点呢我在推特上呢常常发现这个情绪，我就有时候要跟人家讨论这个问题。其他的至于讲的某个一些异议人士吧，很多人是在牢饭里或者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开始改信基督教。我觉得他们可能对这个海外的基督教会对他们的援助力度呢有一些那个盲目的怎么样说盲目的想法，所以呢有很多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加入的。这一点呢我觉得像傅牧师他们都是见履者，这种传教的见履者吧，以后可能这类问题对他来说比我们这些旁观者更迫切一点。
好的，我们接着就把这个话题剩下的时间交给对华援助学会的创建人和会长傅希秋牧师。傅牧师。
我也谢谢这个何青莲女士指出这些问题啊。那么确实是有一些部分的基督徒，甚至一些基督徒的所谓的前精英转变成了基督徒，有一种所谓的道德的属灵的优越感。那么这个呢是恰恰是违背真正的基督徒的这个谦卑这个精神，这个所以呢这个不应该占这个多数和主流。 那么我要特别强调的呢，就是说这次对啊，包括三江教会的这种打压啊，我们要知道三江教会是一个注册的三字教会，如果中共啊对他所谓那个保护的这个三江这像三江这样的这个注册的教会啊，用这种塔利班式的这个轰炸那个打压呢啊，这个强行的拆毁，在过去的三天啊，每一天有一个教会被拆毁。那么我也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的，包括家庭教会也收到了通知啊，包括温州市鹿城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已经啊向各个家庭教会这个下令是叫责令停止活动通知书。那么何庆莲女士开始的时候提出来的所谓的就是说这个中共啊对这个家庭教会的啊或者说整个基督教会的这个聚会啊这个聚众的性质它产生政治上的恐惧，那这个是当然是很明显的这个政治上的原因。但是呢就是说现在已经他可控的所谓的三次教会都进行打压，那么家庭教会呢现在可能面临的形势也是极其的严峻。但是历史呢啊不管是这个2000年的中国这个2000年的世界教会史和过去60年的在无神论的这个集权政府下那个中国教会的发展表明呢，就是说每一次的这个打压呢就不仅仅不会把这个基督教会消灭啊，反而呢会带来更新一波的极大的复兴。那么这一点呢是很清楚表明的。
好的，
那么三家教会的对，好，谢谢你们，
非常感谢傅希秋博士。对，
时间关系，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和独立评论人士何庆莲女士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好，这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全部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好，我是宝申，我们明天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每年的5月11号是美国的越南人权日。美国国会设立这个纪念日的目的是凸显我们国家支持在这个东南亚国家倡导和保护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自由。5月9号，国会议员、国务院官员、工会领袖、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来自全美各地越南社区的成员在国会山举行仪式和研讨会。这一天纪念的是越南人民追求政治自由和权利的最重要的事件。1990年5月11号，越南医生阮丹桂和其他活动人士一道发表了越南非暴力人权行动计划，呼吁以和平方式反对镇压，敦促越南政府尊重基本人权。声明还呼吁实行多党制政治制度，允许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抗议活动是和平的，基本上是一次象征性的活动，但是阮丹桂及其同事被逮捕，受到审判，并被判定犯有反国家罪。自2005年以来，这位医生一直受到软禁。阮丹桂不是遭受这种待遇的唯一的人。美国每年都对全球各国的人权状况进行评估，并且向全世界发出明确信息，表明各国政府有责任保护普世人权。今年的人权报告发现，越南政府对公民的政治权利、宗教自由和民权自由实施限制措施。另外，司法制度和警察腐败继续是重大问题。自1995年美国和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快速发展，目前美越双边关系基础广泛，在促进海上安全、提高公众健康水平、提供灾难救济和扩大贸易和投资关系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人权问题仍然是美越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官员经常表示，美国支持一个尊重人权和法治、强大繁荣和独立的越南。如果越南政府能够给人民更多的发言权，越南将会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